好，那我们接着呢，我们是从99页这边开始，是在法空观的第二个小主题啊。第一个是观运运界观嘛，就运跟界就是要超越种种的相对种种的恶门常无常啊，我无我等等。那这边心二开始呢，是观它的缘起观。那缘起这边分为一个是先说明什么是缘起就是续缘起，而人二呢就是显中道。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显中道直接想就是要超越了超越种种的相对。那在缘起经文这边呢说到复次加设我所说法十二因缘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路六路缘处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有别苦恼不是因缘但为集成四大苦聚或是流转门若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事灭则名色灭名色灭故六路灭六路灭故触灭触灭故受灭受灭故爱灭爱灭故取灭取灭故有灭有灭故生灭生灭故如是老死忧悲众恼大苦皆灭一个是流转一个还灭嘛。那因缘呢心意叫做心的翻译啦叫缘起那是为缘能起能生起就是有条件有足因助缘可以生起就法来说啦那世间世尊呢依着缘起而觉悟那也因着缘起而说法那个世尊说法有一个语叫法界等流该读导师的书或是法界等流啦这个法界是诸法实相等流是平等流类嘛平等流类就是等于说所觉悟的内容借由语言文字表述出来所以依着缘起而说法那这些法就是法界等流啦那色在生论也是说众生无始以来都烦恼就是有种种的杂染怎么有办法将杂染转为清净就是要借由这样子的闻熏习那闻熏习的内容就是闻熏习这些法界等流这种清净法那熏习之后在我们的就唯识来说就阿赖耶识嘛种下这个清净的种子那就靠修行那种子起现行借由这样子慢慢的将杂染的种子去除留下清净的种子就从法界等流闻熏习而来好我们接着看所以如来常说我说缘起那这部经也是说了十二因缘所以这边讲缘起有很多了主要是讲十二因缘那十二因缘也被称为业感缘起佛要讲的业感缘起业力或是因果呢通三世所以不是其他宗教讲的二世说或是唯物主义所讲的就这辈子不是佛教讲因缘是通三世这种业感缘起老师在佛法概论有提到业感说嘛就是自力创造非大力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改变我们现身的生活来自或许我们小时候比较辛苦借由我们的努力我们现在生活长大会变得更好或者是说我们这辈子改变有限可是我们多造善的行为影响下辈子所以这些都是自力创造非他力不是有外在有一个什么力量主宰我们我们自己就可以改变了做善做恶都是如此第二是机会均等非特殊第三个前途光明非绝望第四个是善恶有报非不定这样讲这四个总的来说也可以说了就是三世因果说了因缘通三世总的来说它并不是只是看现世或者是一般说看过去做了什么现在就是遭受这样的报也不全然了好我们再看100页所以生死解脱的核心问题是从这个十二缘起来开显出来那十二缘起有两门嘛流转门就是从无明缘起乃至种种的痛苦 这说明的众生哦，生死因果相续的哈。那一直推求到它的主要的原因，推到最后就是无明哦，无明就是生死的症结关键所在哦。所以只要有无明，接下来一定会生老死，还有种种痛苦。所以就佛教的观念而说啊，这期生命结束时哦，不用太担心，一定会再生的啦哦。那生了也不用太欢喜哦，生了某个情况来说也会再死。如果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无明呢，就是一直这样子生死死生无限的延续的哦。那有人说过，哎，人呢，人生是蛮特别的啦哦。我们出生的时候是谁在哭？自己哭嘛哦。旁边的人家人都在欢笑，因为新生命产生了，大家很欢喜嘛。那死的时候是谁在哭？自己有没有哭一定是不知道嘛，至少外面看不到，可是旁边人周围人都会在哭泣的，这就是人，这就是人生，算是也蛮特别的。那佛教所讲的就是生死现象呢，总的来说推到无明嘛，如果没有解决这根本的问题，也不用太担心死了就还是会再生，所以死了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好，这是属于流转门。那第二个是还灭门，就是找到了原因无明嘛，那去除了无明自然而然就可以解脱烦恼，就是因灭果就灭嘛，无因果就不在，就不生了，那就可以体证到这种涅槃啊，极尽这种当下。好，我们请再翻回来这个99页这边的哈，99页的注脚295啊，295的瓜佛二，导师在《中观论颂讲记》里面提到的哈，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缘起是一切，而众生对缘起的认识是否正确呢？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凡夫就一般的人，凡夫的身心活动呢，就是都是缘起啦，可是我们在这个缘起方中当中呢，受这个缘起法所支配嘛，可是我们没办法了知，所以就没办法得到解脱，因为我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是我们有根本的无明。如果中观家的诠释就是自信有了，自信有自信见这种执着。那早期佛教像杂含经这种无明的诠释，可能无明讲的有可能就是像不了知 不能知道四圣谛啊，不能知道三世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属于无明的内容。无明呢，简单的说就是无知的哦。那我上次好像应该有问过诸位吧？假设今天我不会煮菜，不会开车，这个会不会不知道这样子会不会造成没办法解脱轮回？无明是无知嘛，对不对？不清楚怎么开车，不清楚怎么煮菜，有没有可能有办法就是解脱烦恼？也是有可能嘛。所以无明广义从语词上来说就是不知道不清楚，可是不清楚不知道的内容跟我们生死有关的，实际上就是不知道诸法的实相。就中观家或者大圣来讲，就是不知道诸法毕竟空的道理。好，我们接着看这边，第二个呢，声闻，佛对他们讲缘起，可是发现世间太苦嘛，所以他急于求证，从缘起的因果正观中正确的了知缘起法，通达无我无我所，等于说他体证的那个无我啦，断除了离却的系缚生死的烦恼，获得解脱。可是呢，他们不太再深入观察缘起法或是一切法的本性是什么，所以他没有在深观深见一切法本性空寂，所以从呢观缘起知道是无常，世间现象无常嘛，那无常是苦，苦呢无我无我所， 所以体证我空，最后可以断尽烦恼。他们从缘起的无常离人我见，虽证入空性，见缘起的极灭，可是他没办法深见缘起法的无性，就是无自性，所以还不算是圆满证见，或是圆满观到缘起法 的实相。缘起法它也是毕竟空的了。那我们刚说嘛，早期佛教的弟子从自身观察无蕴、无常、苦、无我、空，所以你们觉得啦，佛讲苦的这种意涵是从什么角度去说？无常故苦，那无常故苦是从感受上吗？初醒无常，诸受皆苦，或是我一直就讲苦地的苦啊，是从什么意涵去说？诸行无常是苦，那苦就是怎样啊？不自在，有变化，所以它不是从只是单从感受上去说嘛？单从感受上去说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感觉到苦，可是我们在快乐的时候可不可以感觉到苦？从感受来说，快乐就是乐了，这是很直接的。所以佛教讲苦地啊，人生是苦的苦呢，并不是单单从感受上去说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上，我们有快乐时光啊，快乐的时候当然也有痛苦的，可是人生是苦并不是单单从感受上去说，他讲的是在讲的是变化不居啊，快乐没办法持久，如果它可以持久没问题，可是世间的快乐总是有个期限，痛苦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解决那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要知道它是无常才是苦。所以无常故苦，还有人生是苦，这个苦呢并不是单单从感受上去说的。好，我们接着看最后一行第三个，声闻呢观缘起可了知，就是没有一个我，就我空嘛，可是他没有在升观，就是对法去升观，就观缘起法的实相是什么。那菩萨呢，第三个菩萨是知缘起法本性空，就是说他不是只有观到没有众生这个实在的这自体轮回的主体，去除了我执之外呢，他也知道这个法本性空。那在这个本性空当下呢，它不会破坏缘起，它可以看到缘起如幻，就是因缘所生，因缘条件而生的种种现象，可以洞达呢，洞达什么缘起性空，而且它无碍，就从现象当中可以知道它本性是空的。那般若经说，菩萨做道场时，观十二因缘不生不灭，如虚空相不可尽，是为菩萨不共中道妙观。菩萨以此不共一般声闻中的中道妙观呢，勘破非性空的实有，非性空的实有了，就是它不是实有的嘛，非原有的邪空，就是空呢错误的认识，它就去除了这种因缘有的这种现象，就认为世间不用修行，没有所谓的善恶业，一切法毕竟空嘛，它是超越所谓的实有还有邪空，不正确的空呢，所以它不会落入常见断见，通达缘起的实相。那这边的缘起实相我们接着会说啦，我们接着会说，实际上就是缘起法也是本性空寂的。那我们接着看注脚的296，导师在《佛法是救世之光》这本书其中有一个篇章叫中道之佛教，提到呢缘起中道的二律，一正一反嘛，都有流转跟还灭的必然律。那此缘起因果的起灭还是俗数法，俗数法就是缘起法的另外一个翻译啦，这个在杂含 杂含经也有衍生来我们看到再说啊，这数数法事实上就是缘起法的另外一个翻译，这还是属于现象的表面上，还不能深入究竟真实，还不是第一的说法。那第一是什么说？圣义地上是说呢，依着缘起法说，那就是缘起法的空寂性。所以杂含经说，为比丘说贤圣出世空相应缘空相应缘起随顺法。所以说的缘起法这很多啦齁，贤圣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这有点是全是水，这个讲的这个缘起法是跟空相应的齁，这个缘起法。所以在这一反一正或者一正一反的这个相对当中，鞭辟入里直显空性才是第一谛。等于说你讲环灭流转，它有根本的最根本的就是空寂，然后缘起的空寂律，这才是圣义地上，这也是般若经或者我们这部经接着会看到的。好，我们再看到本文。所以除了缘起法的流转环灭，这是早期佛教我们常看到听到或是读到的内容，事实上它有背后在中论乃至在般若经所隐含的那个意涵，就是缘起法也是毕竟空寂，本性空寂，这种空寂律。那中论也常讲嘛，已有空故一切法皆成，已有空，已有空义故一切法皆成。那接着在鬼市再说明缘起法内容，我们再稍微看一下，这个大家应该蛮熟悉的。那无明呢是一切烦恼的通性，那最根本的就般若经来说呢，诸法无所有，如是有如是无所有，凡夫不知名为无明。简单的说呢，就般若经来说，一切法无自性啊，那众生认为是有，所以这个才是根本的烦恼。如是有可以解释或是诠释为缘起现象有，如是无所有缘起现象有的种种现象，它本性是无自性，是空的。一切法本是呢无自性嘛。我们请看101页，是从缘而现为这样，就是由条件而现起种种的现象嘛，种种的事物，就像我们常举例的，有泥土，有人工，有温度，你可以把它做成碗，做成杯子，做成盘子，种种。那从这样子的缘起而有，你可以知道它本性是无所有的，就是说如果这些人工泥土还有什么温度你都没有去照做的话，事实上泥土还是泥土啦，你什么都不做，你什么都不做的话，它还是在那边嘛，不可能说你不做，你用想了它就变成盘子碗等等的，所以它本性是无自性的，乃至泥土也是如此的。所以空呢或是无所有无自性呢，是一切法的真相。如果我们没办法了知了达，这个就是无明了。众生在他的生活经验啊，见闻觉知啊，如果你要去区分呢，见可以看是眼所认识的嘛，眼睛啊，那闻呢耳朵嘛，知就是了知意识所认识的啊，那意识的作用，那觉呢就是像舌头啦、触觉啦，或是香气等等啊。对了哈。如果你要进这个有些会再进一步区分的，所以在我们生活经验上，我们认为一切法就是如此。我们所认知的一切法，就像我们现在坐在椅子上，我们现在摸到桌子，我们认为桌子椅子就是这么如实的实在的存在，我们认为它是实有，没办法真的去了知它是由缘起而有，就种种条件的，所以我们没办法看到它是有种种条件而聚成维持这种现况的话，我们就没办法更难去了知它本性是空寂。所以要知道本性空，就要从现象去观察， 这也可以看我们家人的互动了哈，不要把他想说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父亲，你想要去支配他，或者是你想要他怎样，他就会听你的哈。基本上，当父母亲说我这样做是为你好的时候，基本上小孩子都不太认同的了。这么说是为你好，这种话是，尤其现在是更明显嘛，应该是更明显啊。好，所以我们要去观察了啊，这种现象，就是或许我们过去是造了什么因缘，大家这辈子成为家人，可是这样家人并不是代表永远都是如此，就是一直不变啊，每一世哈都是不变。你们有看过那个美国发现频道 Discovery， 它有个纪录片叫什么？我忘记它叫什么，应该叫。就是关于轮回的那一个纪录片，他大概有介绍三个小孩，他们的记录是小孩大概从七岁以前，他对前一辈子的印象很深刻，很深刻。那我印象中他有三段，哦，你们可以去找了这个 Discovery， 前世今生，哦，这个叫前世今生 Discovery 里面的提到，有一段是那个小男生，他的这一次的爸爸帮他包尿布的时候。这小男生就可能是一岁或两岁的时候就跟他讲说，我以前是帮你包过的。所以是他的爸爸，就是这一辈子的父亲的爸爸往生投生成他的小孩，而且他觉得很讶异，可是那个小孩就会自然而然看到那个他爸爸以前的照片，就是他这个父亲的，这个怎么说，这个有点复杂，就是他的照片，以前的照片上面说这个是他的妹妹，就等于说是这一世父亲的姑姑，叫姑姑了哈。这很久了，这个在十年前就有了哈。他有三段，那另外一个是有一个是溺水的小朋友，所以他靠到水边，到水边呢他会很害怕，自然而然就担心。那有一个是被枪杀的警官，他投身生来这一世的小这个小朋友。心脏就有一点问题啊，因为他上一辈子是被杀，就是枪打到心脏。哦，他们有一些记录的哈，所以这些对我们这种感觉是很真实的哈。我们很难去观察说，哎，他是因为有种种条件才造成这种现象，乃至再进一步去观察这些现象、这些条件，他也是无自性。哦，因为我们都是用。生活经验啊，我们生活经验建构出来我们的这种知识背景，那也建构出来我们所谓根深蒂固的这种自信值，认为是实在感，认为实有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死的根本问题所在，就是无明。 好，那我们接着看行啊，行就是牵流造作的意思。那这边在十二缘起啊，这种当然它不是完全说，有些经论也会提到十二缘起啊，它并不是说在这个阶段具有无明啊，有些是说这个阶段无明比较强，它作用比较大啊。所以行呢是依着无明而起的身心活动啊，从性质来说啊，性质这个有点是从道德规范的啊，所以它有罪啊，有善啊，福。那不动行呢？罪行就是造业嘛，福行呢就是比方我们布施啊、持戒，不动呢跟修定有关的，修定、修禅定。那所依呢，所依就依着我们表现出来的嘛，那依着这个身体我们可能有杀生、偷盗种种行为，那依着言语上可能就是有恶口、妄语等等的不善，那当然相反的就是善嘛。那依着意呢，意就是有贪嗔痴嘛，这个我之前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呢，这个所依有点是业道了，业跟业道嘛，你看接下来身心的动作还有引起的动力称为业嘛，这个称为行。那所依呢有点像是业道了，就你可以借由这样子可以表现出来身与的行为嘛，依着这样子表现出来身与意。好，类似那种部派佛教在区分业跟业道，这个有点像是业道。好， 第三个识呢是投生识啊，投生识啊。那生死的因缘呢就是烦恼跟业嘛，业有那个潜在的能力啊。那除了业呢，业就是这边的行啊。那就一起生命的开始来说，就是最初的一心，这个也叫投生识啊，胎生学来说。那名生名色啊，第四个名色，以胎生学来说，就是要除了投生识之外呢，要父母的缘嘛，一般说父精母血，这样子和合。那和合当下，生理的就称为色，心理称为名，名也叫做心法啦。那这边这时候呢，六根它还没有完全成就，等于说它器官什么还没有长成呢。那关于佛教的生跟死，这边讲的是什么？生的当下是要父精母血，还有投生识。所以导师在那个中国佛教所谈提到，就是中国人对生的概念，就有点传说嘛。有传说有个妇人怀胎三年都没办法生下来，为什么？因为某个深山的老修行的一个老法师还没往生，等他往生了，他就有办法生下来。或者是说在那个他的老爷在外面等等等等睡着了，突然间因为他太太在里面，夫人在里面要生产嘛，生不出来，要等着等他睡着，突然间他看到一个人走进去，哎，夫人就生出来了。是这样吗？佛教讲的生是这样的生吗？佛教讲的生并不是生产那个阶段，佛教讲生就是这边所讲的色缘名色，名色缘识啊，色缘名色，名色缘识这个阶段呢，就是父精母父母的缘，还有入胎是合合的当下，这个刹那叫生。所以中国人不是有虚岁吗？对不对？虚岁反而是比较符合佛教的年纪的算法，就是说你怀胎十个月嘛，所以出生就算一岁，叫虚岁嘛，就中国人的算法。就佛教来讲也是如此的，生并不是出生出母胎那时候叫生，就是父母缘还有投生识入胎识结合的当下。好，第五个是六路，就是六根。那根有生长的意思，借由这样子可以生长。那生长什么？就是认识外界，认识外界啦。所以在母胎中胎儿慢慢增长，其他的器官也就慢慢成熟。那触呢，是出生之后跟外界接触产生心理的活动，触有可意不可意嘛，产生喜欢不喜欢，乃至有乐受苦受，这是属于后面的受，所以受是零纳。那爱呢，就渐渐长大有情欲的发动，所以开始有男女的男欢女爱。可是它不是只有男欢女爱，可能你认知之后可能对物质上有物欲之类的嘛，可能一开始不太懂钱是什么，你知道钱的时候你就会认为钱是很好用嘛。一般说什么钱不是万能，对不对？可是没有钱是怎样？万万不能嘛，对。所以就是如此啊，如果我们在我们生长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都是训练而来的啦。所以没有使用这种纸币那种概念啊，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 Betamon， 现在有个虚拟的那个币纸啊，很有名，比特币啊，比特币啊，这种虚拟那种概念，这钱也是一种概念啊。可是我们附加价值的时候啊，它就是有价值，所以比特币现在也是炒得很热嘛，所以一块的比特币可能好，现在不知道有没有降，之前应该印象中是好几万的美金啊，啊，5000块美金，那也是很高啊。5000块美金是等于15万吗？台币一块的比特币，这个好。那接着是有爱之后就取嘛。导师在佛法概论说，取是爱的扩展，取是爱的扩大扩展。那取就是要为了事业，为了生活，可能要争名争利等等的。那 想要支配他，拥有他。那有，有在爱取的活动当中啊，造成善或恶的种种行为，那也成为下一个生命的潜在能力。这个事实上从三世来说呢，这个就是属于业的业，就未来的业，这个潜力会影响到未来。就爱又想取，就是想占有它嘛，那取了又想拥有，拥有是更进一步的。那爱取呢，从三世来分，那当然不见得要这么分啊，就是属于也是属于无明哦，就是一般这个十二因缘有用三世两重因果来说嘛。那生呢，就是这一期的生命哦，那因为有的动作哦，这种造善造恶这种潜在能力，所以又会产生未来新生命的开始。好，生之后就会老会死，我们请看102页。所以在这个生死过程，因果勾引如勾了牵引这样子，有一个之后后面都一定会有了。所以等于说有了无明，后面自然就会有所谓的生老死，种种的忧悲苦恼等等，这是自然而然就 连串起来，所以叫做勾引，就一个一个扣环，一个环环相扣，所以根本就是最开始那一个。好，讲完这个十二缘起里面的个别的内容，接着要显中道。我们知道中道呢，就是要离恶边嘛，离恶边。所以经文这么说啊，名与无名啊，无恶无别，如是知者，是名中道诸法师观。那除了讲名无名之外呢，如是行及非行是自己所事，名色可见及不可见，诸六路处及六神通，处及所处，受与受灭，爱与爱灭，取与取灭，有与有灭，生与生灭，老死与老死灭，世皆无二无别，如是知者，是名中道诸法实观。这个我们讲过了，就是从阿含经开始，就是离二边说缘起嘛，就如佛化家长严经所说的，身看到法身不会认为无见实无了，看到法的升起，我们知道有种种可能，那看到法的消失也不会认为说法是永远存在不变嘛。所以简单的说，看到缘起法条件合而生，自然而然我们就不会认为它是实有或是实无了。那接着看下来，有些佛弟子呢，见佛说缘起就是讲流转环灭的，就只有无明等等的自信，等于有十二缘起各有他的自信，认为有个实在的生灭可得，实在的生，实在的灭，所以这跟佛要说法的那种本意又违反了。所以进一步佛又说呢，无明亦无明尽嘛，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是心经里面的内容了。那无明就是没有无明嘛，那无明尽是讲的是什么？无明尽是什么状态？断尽烦恼嘛，断尽无明就是涅槃状态嘛。所以事实上这讲的也是两个了，就导致接着要诠释了。那这一部经呢，我们本经也是依着缘起，十二缘起的流转跟幻灭来显示本性空的中道。所以从缘起而说中道，那这个中道就是离二边，也就是诸法实相本性空。好，接着他解释经文，无明是跟明相对而说了，那因为无明是愚痴嘛，明就是般若是智慧。事实上从言说上都这个都是假明了，它本身是无自性。假设有个实在自性会有什么情况？你无明呢，永远就是无明，那你没办法借由修行去除无明得智慧，所以都是无自性。那智慧也是如此，智慧并不是说去除无明得到一个实在的智慧，而是说你去除无明那个状态、那个状下、那个当下那个状况，是智慧升起那个状况。那这个 如果你要进一步来说明，然后从在生一地来说呢，这两个都是要超越啊，这两个都是无自性啊。所以啊，因为它本性攻击，所以是无二无别啊。所以无明跟智慧哦，接下来会看到这样的语词哦，你注意看哦，导致说烦恼与菩提都是空无自性啊。能通达烦恼的自性不可得，就是无自性嘛，了知烦恼的无自性就是菩提，就是觉了。如果取着菩提相就是烦恼，如果你还执着有个你取着烦恼得到一个什么东西的话，或什么实在的菩提的话，这是烦恼。所以说一般说烦恼即菩提，烦恼即菩提这个道理，或是烦恼跟菩提无二无别，这个道理在说什么呢？你们觉得它是在什么样的意涵下而说的？烦恼是完全等于菩提吗？那如果不是的话，是从什么意涵说？对，是从他们都是无自性来说，所以这样子能如实的知，这个叫做中道诸法实观了。所以不要认为说烦恼即菩提，烦恼就是菩提，中文字上解释没有错啊，可是你要知道背后的意涵是什么，不是烦恼就是等于菩提啊，是说从无自性的这个程度，或者这意涵来说，烦恼跟菩提一样都是无自性，都是无自性。好，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301刮符2。导师在《般若经讲记》，《般若经讲记》事实上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对《金刚经》，《金刚经》的诠释，那后半部呢是对《心经》的诠释。所以缘起是生死流转，涅槃还灭的涅槃还灭法的道理。导师的书用逗点呢，有时候很多时候是用顿点啊，所以他就缘起代表这两个，一个是生死流转，一个是涅槃还灭法的道理，所以说它有两个理则嘛。那依缘而起，依条件而生的一切现象呢，不含有实在的一点点的实在性，所以菩萨修般若时见十二缘起毕竟空，没有生起相，就没有流转的这种种种的现象了，那也没有十二缘起的灭尽相，等于说呢，它是从生灭现象，或者从流转还灭这种现象去体验它当下毕竟空了，毕竟空。那就中论或者大多论常说类似这种话，就生意毕竟空嘛，缘起事如有，所以它生意来说是毕竟空，毕竟空就超越种种的相对。可是缘起的事项还是有种种的现象啊，还是有人动物的区别的哈。那讲到这个人跟动物，现在这么讲也不是说要说什么了哈，就是说我们来思考一下啦，就是说现在人好像结婚比较晚，然后结婚之后又没有生小孩嘛，所以他养了一些动物嘛，有些动物当成自己的家人，当然这很多呢。所以他有了他的小孩，所以你在路上看人家在推那个婴儿车，你不要，他跟你说，这是我的儿子女儿。现在这种听到这种儿子女儿这种概念，有时候要不一样，他有可能是养了一只猫一只狗。这个在台湾的某个大道场，他山门口就写说那个动物不能进去嘛，就一般的游客不清楚，要想进去，就那个守卫的就跟他说，这不是啊，这不能进去嘛。人家他说这是我的儿子的女儿。啊，我在想说啦，这边俏皮话在想说，这到底是你提高把你的动物提高，还是把你的地位降低这样？好，开玩笑啦。好，这意思就是说社会的结构在改变，我们这种社会现况在改变，所以这种某个程度来说，也就是无自信嘛，这什么都有可能，对啊。可是社会现象真的在改变，所以有时候蛮有趣的社会现象。 好，我们再看103页，所以这边讲的是明，就烦恼跟菩提，烦恼及菩提，这个是说明他们是无自性，这个情况来说，他们是无二无别，并不是烦恼完全等于菩提，并不是生死就等于涅槃，这种超越，这个当然后期的诠释啊，佛教的这种禅宗也好啦，或者是其他的宗派来诠释上不一样，可是就中观家来说，他们认为的这种或者波尔经所讲的这种意涵，并不是在世俗地上认为是完全一样，是从缘起无自性来说，缘起无自性来说，虽然缘起有种种的现象产生，可是它本身是无自性，那这些现象的无自性你可以说它是一样，可是你不能说男人跟女人就一样，不是这个道理的，它是从无自性来说，男人女人动物等等都是无自性。好，我们接着看103页，接着讲行跟非行啊，这个事实上我们刚前面有讲嘛，行就是牵牛造作的意思，那这个有点是分类上的意思啊，就是思心所就是行嘛，那其他的像受想行啊，受想是啊，或者其他的心所像触啊作意，就属于非行啊，我觉得他是到这边是用分类来说啦，意思就是说不管是行或非行，这个都是要超越的。另外一个分类就是善恶是行，善恶法是行，无记法是非行，有漏法是行，无漏法是非行。那事即所事，事就是心王嘛，人了之的叫人了之的，所了之的就是所事，就是所认识的对象。那心有作用，怎么知道有作用？实际上是从他认识的作用来说的话，就是要有对象嘛。你眼识怎么有办法升起？你怎么知道眼有作用？假设今天很暗，你完全看不到的时候，基本上你不知道你所对对象是什么嘛？你看不到什么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很清楚在你的眼识上产生认识嘛。所以借由这样子来说明，它也是因缘和合的啊。我们之前说太近太远的事物呢，我们都没办法在我们眼识上起作用啊。那阳光也是如此啊，光线不足，你也是看不清楚。好，所以这边讲的是事还有所事啊，也是要超越明色可见不可见啊。那明就是心法嘛啊，那从五蕴来说就是受想行识啊。那色呢，就是色法，大致的可以分类，这样分，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色法了，那其他的就是看不到的。那进一步再分，色蕴本身也有可见跟不可见，那像色蕴里面的，我们说色蕴包含了什么？五根五净嘛，所以眼所看到的基本上是可以算是可见的，那其他的耳鼻舌身所对的境，所认识的对象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啦。那这边所讲的眼耳鼻舌身呢，这边的眼呢不是这种器官啦，不是眼睛啦，这边讲的是那种净色根，有一个叫浮根尘，一个叫净色根，净色根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视神经，所以那眼根或是六根六路这个根呢，当然你可以说浮根尘就是这个器官嘛，眼睛啊耳朵，可是如果再讲微细一点或者讲你更里面一点，就是属于净色根，就是视神经等等，这个也不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嘛。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五根是天眼所见。好，另外一个是接着看诸六路处还有六神通，那一般的众生，六根就是它是个别的啦，所以我们说嘛，眼睛没办法听到声音，耳朵没办法看到颜色的，所以是个别的。可是到圣者它是可以六根互用，就成为六神通。所以一般说六通呢，天眼通跟眼睛有关系嘛，天耳通跟耳朵，那神境就是说身体可以变化，可以在水上走，在天空停留等等，跟身有关。那他心宿命，看过去了知过去，或知道别人现在心所想， 的他心、宿命，还有肉尽，是跟义有关。那现在不是有一些像台大前校长，他不是做实验，找一群小朋友训练他嘛，哈，手指辨识字嘛，哈，应该有看过他的实验，哈，就是说他的小朋友训练过程，他手放在一个布，就是看不到外面的那个袋子里面去辨识他所指到的字是什么，哈。这个也是比较特别啦，基本上一般的众生是看不到的，哈。那如果你要讲特别，有些什么阴阳眼，不是以前不是有那个什么，以前还是最近以前吧，有什么那个有个拍成电视剧吧，哈，那什么有个少女，她不是从小阴阳眼那个啊，通灵少女，她身上有出书呢，她身上有出书，她叫索菲亚，哈。他后来有找到佛教，可是后来是皈依啊，不是，后来没有皈依啦，他后来是信仰伊斯兰教，对，他从小是有一些，他讲的可能有些公庙不太认同啦，因为他说呢，你有没有看过他们书吗？没有。因为他说他一般在一般的道教所拜的那些神明啊，事实上是有些是流浪的鬼站在那边拜，所以哎呦，你们可以去看。可是他这样讲法，可能一般公庙是不太认同的。那佛教讲是佛教讲恶鬼道呢，它是有分为什么无财鬼啊、少财、多财嘛，哈。所以那种神道，一般公庙是属于佛教所讲的那种鬼道的众生的，哈。所以不是只有恶鬼，鬼道众生它包含的，它如果有福报的话，就像。四天王的那个四天王天啊，四天王天，还有刀立天的那个他的部属是谁？上次有讲过啊，香港有一个名作家最近往生，《天龙八部》，他事实上也不是真的天神的阶位，他事实上就是属于比较像是有福报的鬼呢，哈，有一些呢，哈，好。那我们接着看为103页，触还有所触嘛，那这边触导师取的是算说一些有部的说法了，根进是和合当下有个触产生，那这个触是属于心所嘛，或是事触，就是意识的那个触，那触就有所触嘛，人触就有所触，所对的对象，那所触的对象就会产生可依不可依啊，欢喜不欢喜这种心的作用了，哈，心的作用还没有到情绪啊，情绪就是等于说喜欢不喜欢，就会乐受苦受，这种就感受了，哈，那触呢是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哈，可依不可依啦，那后面的受还有受灭，老死与老死灭，哈，这简单的说啦，就是种种相对都是要超越的，那从这些相待相对，由于它本性空寂，所以说无二无别，所以这个叫中道诸法实观，所以我们讲中道诸法实观，中道就是超越，超越种种的相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观科，观科我们看一下这个观科，这边我们讲完了甚深中观的算是正观真实里面的一个是观中观嘛，什么是中观，第二个是抉择生意，第二个是悟恶抉择生意，有看到吗？找到吗？那抉择生意里面呢，它又分为三个小主题，第一个是己一闲了空意，己二呢是遣除情迹，种种的迹子，第三个己三是善巧自断，那在己一的闲了空意，他还是从法空在讲人空，等于说他又怕对空不是了解得很清楚，他进一步在讲空到底是什么。那第二个遣除情迹，导师用三个语词，依他起性，缘成实相，依他起性空，片寂子有，等于说缘成实依他起片寂子，这个 不知道这边是不是导师特别用唯识的那种，或是解释密经上面的语词，然后我们到时候再来看啊。我们再看为这个讲义的103页哈，抉择生意。所以这边先闲了空义，进一步再说明空是什么。那这里他先从法空说。那如果我们上一次在讲那个中观啊，中观什么是中道啊？诸法实观，这个中观，他是先从我空开始观察，再接着法空。那这边抉择生意，他是先从法空去说哈。好，闲了空义里面呢，经文是这么说了哈。复次加设真实观者，不以空故令诸法空，但法性自空，不以无相故令法无相，但法自无相，不以无愿故令法无愿，但法自无愿，不以无起无生无取无性故令法无起无取无性，但法自无起无取无性，如是观者名为实观。所以这边大概有几个语词的哈，就是空，你稍微记一下，空啊，无相无愿哦，这个三解脱门或三三昧哦，都是有这种相对的语词。那除了这几个之外，还有无起无生无取无性，那这个实际上都是空的义名的哈，就是真实观哦，真实观的当下，这些都是都是空的义名。那这边要讲的是说，观法的实相，不是因为你用什么样的能力去遣除了什么，才让法呈现它的状态啊。是说它本来就是如此，本来就是如此，本来就是空的啦，本来就是无相、无愿等等。好，我们接着看104页哈。那上来以开示中观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其正观真实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开示中观嘛。那空义甚深，所以要再进一步的加以抉择来说明，以免学者产生误会错误的认识。接着又分为三节，在注脚303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几一几二几三的内容了。那闲聊就是用语文文字让空的意涵更为清楚明了。那这里它又分为法空跟我空，法空跟我空。那空呢，在经典上或是佛说空，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个叫分破空，用分析的观法来通达空。经中名为散空，那天台称之为析空，就是分析的析嘛。就像色法分分的分析起来，就一分一分的分析，分析到最后没办法再分的时候，这个叫零虚尘，最小单位了，等于说色法的最小单位，到了空的边缘，再进一步空相现前，等于说你，等一下我们再看好了，但是这是假观不是实观，因为这样的分析即使分析到千万亿分之一他还是有，他认为这是色法的最小单位。这个有点像我们之前所说从时间来分嘛，就是前面91页92页在讲，从玄面来说，从时间来说，分析一下最小单位叫无分刹那嘛。那如果从色法物质来分，就是最小单位叫无分即为嘛，就是这边所谓的零虚尘，你靠近虚嘛，空虚的那个空，靠近空的这个边缘成的哈，就设法。简单的说，这种分破空是有些是空，有些不空的哈。我们说杯子里面没有水，并不是说杯子完全没有水，是杯子剩一点点，我们可以说是杯子没有水哈，或是说饮水机没有水，可是饮水机的管线上还有一点点水，可是我们可以说，我们都会在一般的经验上或是表述上，我们说没有水的，就像停水了，你会说没有水，可是你会发现停水过后管路上还有一点点的水嘛，可是我们还是会说没有水。所以这边的分破功呢，有点是这种意涵啊，是说他分析，那这样的分析呢， 有些是从禅定的经验上去观察，观察到法一定有它的最小单位，不然没有办法产生现象的这些种种的现象，他认为的这叫分破空，所以他是分析到最小单位，虽然是空的，可是他认为有一个最小最小的单位，这个是不能没有的，这叫分破空，或者叫息空。第二个叫观空，什么叫观空呢？就是瑜伽师，瑜伽师 Yoga 有相应的意思，那广义的说禅修者也叫做瑜伽师的。那现在缅甸，我听过缅甸法师说他们有一个叫 Yogi 的，也是类似瑜伽师，就是说广义的说他不认为，不是说出家人才叫瑜伽师，就是有在禅修修行的叫瑜伽师，所以他们有在家的瑜伽师瑜伽行者啦，不要说不见得是出家众，就像禅修者他观心自在嘛，观清清相现前，观空空相现前，就是随他心而转的境界，等于说他的心很善巧，很有力量，他的所观的对象可以借由他的心念而改变，所以他知道随心而转，可以知道是空的，所以这边的空是他的境界是空的，因为观清相，清相成就嘛，就像十片处嘛，十片地水火风空，或是亲王赤白，如果你成就的时候你观清，就整片你所对的对象都是清色，这样十片处了，十片这个有点像慈心观也是如此啊，慈心观也是算是假想观嘛，因为你不是你真的观到那个人在你面前，或者你观全部你的境全部都是有情，不是真的那个人在你面前，是你观想你心所现的嘛，所以对他们而言呢用这样子来观空是可以，可是这个观这个能观的这个心是不能空的，所以唯是家叫什么唯是无尽嘛，有事没有外尽，你所认识的事实上都是你事所现的，你不是真的认识到外境的某些人某些物，而是你认识到是你在你心事所现的种种相种种境界。我们先看先看一下这个好了，这个导师在中观论颂讲经有提到了分破空这一个，就如他这边所说呢，就像一本书呢，他去分析一张张，他是一本书是由很多张的纸所构成起来，所以他认为这些纸是一定要有的，因为有纸才能构成书嘛，所以他们分析就是这边的分破空就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从一本书去分析一本书，他知道每张纸是必须要有的。好，那我们下次再从这边好了，就是从观空。我们再看回本文这边，我们下次再补充这个。那什么是自性空呢？自性空呢，就是本性是空寂的，并不是你分析到或是破除了复合体之后分析它最小单位认为它是空的，也不是随你的心而改变那个境界是空的，是它空本来就是如此，所以前面两个空呢，分破空观空也叫做他空，他空跟自性空相对的，这个我们下礼拜从这边讲，我这边先讲一下，所以他空呢就是有些空有些不空，从第一个分破空来说呢，它是每个法的最小单位不能没有，虽然他是分析到最小单位他认为是空的，可是他还是要有这个最小单位。那观空呢是随你的心而改变你的境界，境界随心而改变叫随心转，所以就观空来说心是不空境是空，那就分破空来说合成的一切法所聚合的法比方色法 它是空的，可是设法的最小单位它是不空的，所以它空是有些空，有些不空。观待其他法来说，它是空的，可是它自己不是空的，这样懂意思吗？就是像心是不能空的，法的最小单位是不能空的，这叫它空的，有些空，有些不空。好，我们已经讲到了抉择生意的讲法空这个部分，那我们下礼拜再接着。我们请合掌。